主啊，你是我们的良人，是我们的好友，提到你的名字，我们心中就欢喜快乐。哦，当我们嘴中数说你的时候，传扬的时候，我们嘴巴就觉得甘甜。哦，主啊，你不仅是我们所渴慕那一位，你是我们可以经历，是可以传扬，是可以高举的那一位。哦，当我们呼求你的名，当我们高举名，这我们的灵力就活过来，我们的心中欢喜快乐。哦，我们的肉身也要安然的居住，因为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恩典，给我们这样机会来到你面前，分别出这段时间，就是单单的来仰望你，就是专心的来寻求你。哦，就是不断的来赞美你，好叫我们这个人身心灵在里面，哦，不断的再次被你更新，也再次的重新得力。哦，主啊，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主啊，透过你的话语再次吹气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好叫我们这个人不仅更多的得着你，让我们这个人更多能够像你。哦，好叫我们在地上日子不论在哪一个环境都能够见证你，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哦，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做那更新的工作，做那塑造的工作，做那建立的工作。哦，亲爱圣灵真理灵，求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的调整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塑造我们的生命，总让我们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感谢。我们这段 读的长点好了啊，一次读到第三十节，十七节到三十，基本上这是讲两个人，两个大将，一个是扫罗的大将，一个是大卫的大将啊。过去啊，你从一个角度来讲，好像对他的主人是很忠心的，不过每个人都有他的计算，我不能够说用阴谋这个字，但是呢，每个人都是为自己来打算啊。虽然都是拥护他的主人啊，这个约押他是拥护大卫的，那但是这个所谓的亚尼尔是拥护这个所谓的扫罗。但不管怎么样，是英勇的人哦，很有计谋，你读他东西的时候就发现，而且很有勇，很会打仗。但是他一生的努力，是不是还是说，不见得我走每步路都很清楚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相对的，我相信神的旨意一定高过我的旨意，他的道路，他的意念，我也相信他的意念在我里面都是美好的，所以我一切好处都不在他以外。所以呢，我们就是操练到一个程度，不见得你每样都很清楚明白，甚至不见得每样事情发生的那个时刻你会很喜欢，你觉得跟你的肉体跟你的老我是这样的。哦，我这么用心，这个人怎么，哦，我这样的用心都没有人注意到我，哦，我这样的心为什么人还会误会我，我们会这样，反而很里面很多的挫折。昨天我们开一个会议的时候，我们在谈到整个教会的方向，其实在谈着我们不能不谈教会的过去，不然我们怎么讲前面，我们不能不谈现在教会的现在，但谈到自己教会的时候也不能不谈到整个的台湾的教会的现象。我们就发现真的软弱的时候，人都说，哎，教会很软弱。有时候你要问问教会，如果与软弱是相对于外面的凶恶，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是没有，外面再凶恶，教会是不肯软弱的。特别主耶稣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所以你问软弱在哪里，软弱原来是发生在教会里面，是教会的里面一些的事情的发生，叫教会自己本身变成软弱。所以很多时候我一直在提醒，当我们思想教会怎么往前走的时候，我们想，哦，这个很成功，那个 很有果效等等的时候，我相信是因为确实表明了，这样的做是有蛮果，起码在那个教会或在那个城市。但是相对的，我们要问，如果我们的软弱，如果我们是软弱，我们承受不了这个软弱当中有两个，这个真的我们承受不了。一个像大卫，他那时候根本还穿不惯扫罗的那个盔甲，你要穿上是不行。 但还有另外一个软弱是什么？一个软弱就是在我们的里面还有很多的破口，还有很多缺陷。常常我们的注意到的就是一个包括传道人的跌倒，不是他很弱的时候跌倒，就是他成功的时候跌倒。很多的基督徒不是他在那个起家的时候，我说啊，在生活上啊努力的时候，等到他成功了发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说了，特别啊，我们的执事就提到说，说我们在职场的弟兄姊妹，他已经神把他放在这么好一个地位，这么出色一个地位，或是这么应该有影响力的地位，但是问题是我们不仅没有带出影响力正面，甚至带出一些影响力是负面的。啊，有时候看到听到他讲，因为他在职场，真的我非常阿门他总有一句话，但这个阿门不是很喜欢，不是很开心的阿门阿门，是很忧伤的。到底教会的前面的路，一直我们一直方面怎么做怎么做才会有果效，怎么做怎么做得救人才会增加什么，但从另外角度来讲，我们承受不了。神把这个所谓的果效给我们之后，不见得我们承受得了。我想来想去，这一件事情，因为整个东西的动机不够纯正。我不说我们的动机不见得都是错，我们是为主为教会为这个为那个，甚至有人说欧牧师，我说为你，听到这句话，我突然发现他为我可能真的蛮多是为我，从某角度他也是在利用我，在外面跟人家说我跟欧牧师好熟啊，坦白说我真的不熟，我讲句话没有任何藐视，不过只是说人的心呢，真是很复杂，我不好用啊这个字，因为这人的心真的很诡诈。所以主耶稣说我不要把他自己交，他是说我不会把我自己交给人，连他都不会把自己交给门徒，他不是不爱门徒，他不是不信得过一些门徒对他，但是他知道门徒是软弱的，是不足的，碰到坎，彼得就很明显了、对不对？你说他为主啊，这个别的人丢弃你，我一定不会丢你。我不认为他讲假话，我认为他从心中讲。不过一直到一个考验啊，他突然就发现他的分量是不太够的，他是撑不住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了，在整个圣经里面，我越来越服侍了。真是好像啊，六一的灵粮堂的牧师张恩年牧师说：“牧师，你看我做很多事情都是事情。”但是我注重的不是事情，我注重是跟同工的关系。哦，真的，他真的跟同工，他照顾得很好。有一个跟同工，你再不进食啊，你不在，你太肥了，再不进食。是这个同工告诉我的，牧师骂我，说我太肥了。不过还感谢主，他真的瘦了很多。不感谢主，有些人跟牧师看法不一样，我还讲我非常敬佩这个张恩年牧师，他本来不叫恩年，他改个名字，他本来不是叫恩年，他改个名字叫恩年，他可以跟同工谈事情谈得非常久，最后就跟他说在这个团队里面反正我们两个这样处不来我们就分开，但是我是主任牧师，我不会走啊，那你走好了，因为我带这么多人。那个的同工祷告思考，最后那个同工悔改，那个同工改个名字，证明他是真正悔改。那个同工改个名字，他已经叫周，这是什么什么，他后面两个字改，表明他对于这个牧师，他不只是因为顺服，不是只是说啊，如果我走了找不到工作啊什么的，那他是也是蛮有恩赐的一个传道人。不过他表明对这个团队的忠心，他表明对这个牧师的忠心，他改个名字，所以他的教会发展得非常快。这几年当中真的他很多事工开始发生，很多的所以别附近看都怕他们，他们那个买那个糖一下就买一个，一下又买一个，那个菜场一层层买，那个菜场本来生意不好，买一层就那个生意就好一层，神当然恩待他。所以我再说呢当你在第一个当中不是用来这个只是见差别，到底我们在这个团队我们到底是为什么我感谢主，神把一群很忠心的同工不仅对我的关心呢，对我的支持，对教会 对于主自己。所以你找到这群同工的时候，你突然发现难得。所以怪不得我说 Rick Joyner 这个先知不这样说嘛，他认为一个最强最好的领袖就看就最成功的领袖就带一个团队出来，他也认为最好的团队就是五重执事。昨天我们也谈了五重执事，很多教会也在谈我们是使徒，我们是五重，不过搞来搞去只有一重，因为其他几重都不见了，因为一重比较容易带，就是你啊，你讲什么就什么。如果你把五重凑在，把一个先知把一个教师放在一起，你让他两个人不吵架，这样蛮难的。那个先知一闭眼睛就看到东西，那个教师说为什么，先知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也不要问为什么，我看见就是看见。那这个教授你看见没有个道理，你看见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看见什么，哇，这两重凑在一起就不简单。牧师跟传福音就很不简单，牧师说哦，这人好不容易信耶稣，我要花功夫上，那个一个传福音就说这种信耶稣叫他去吧，我们外面还很多还都世上的，你不然一天泡着花这么多功夫泡在那对夫妇身上，花这么花在那个身上干什么，就让他去了，他已经信主，他会上天堂的了。要把这两伙人摆平就很不容易。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人的心真的很复杂，我用这句话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第一个，我要检查我的心，我跟这个同工讲话的时候，我跟这个同工我要坚持什么时候，是只为我吗？对他有帮助吗？是对这个团队有帮助？甚至我坚持到程度，同工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大家凑不来，可能你需要换个环境，是为了我要争口气吗？争个面子吗？还是这样做对他有帮助，甚至对这个团队有帮助吗？那些年呢，我感觉到了我自己是比以前清楚一点，我也感觉到我处理事情好像也比以前有效一点，或者准确一点。不过就是学习，第一个是要从我自己，所以又来讲了三年四年，我学会就破碎了，没有别的。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是我走过来的路。如果人的不破碎，灵是出不来，这尼托森弟兄说，我甚至这样子说，如果我不破碎，圣灵也进不来。求主恩待我们。 OK， 我们现在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我想就这段经文这么长，但是我们有两个 point， 我想就可以了。我们十七节一直读到第这个三十节，我们请三十。
亚尼尔对以色列长老说，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
合众仇敌的手。亚尼尔也用这话说给便雅明人听，又到希伯伦将以色列人和便雅明全家一切所喜悦的事说给大卫听。亚尼尔带着20个人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就为
亚尼尔和他带来的人摆宴席。亚尼尔对大卫说，
我要起身去招聚
以色列
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与你立约，你就可以照着心愿做王。于是大卫送亚尼尔去，
亚尼尔就平平安安地去了。
约雅和大卫的仆人攻击敌军，带回许多的猎物，那时亚尼尔不在希伯伦，因为他听送他去，他却也平平安安的去了。约雅和跟随他的全军到了，就有人告诉约雅说，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见王，王送他去，他也平平安安的去了。约雅去见王说，你这是做什么呢？亚尼尔来见你，你为何送他去，他就踪影不见了呢？你当晓得
亚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是要宽宏你，要知道你的出路和一切所行的事。
约雅从大卫那里出来，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在希拉井之上将他带回来，大卫却不知道。亚尼尔回到希伯伦，
约押领到城门的瓮洞，假作要与他说机密话， 就在那里斥咒他的肚腹，
他便死了。这是报仇兄弟亚撒黑的仇。大卫听见了，就说：“流约儿子
亚尼尔的血，
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不归
我
和我的国，愿流血的罪归于
约押头上
和他父的全家，又愿约押家不断有患
漏症的、长大麻风的、驾拐而行的、
被刀杀死的、缺乏饮食的，约押和他兄弟亚比塞杀了
亚尼尔，是因亚尼尔在欺骗征战的时候
杀了他们的兄弟亚撒黑。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发现这有两个大将，刚刚已经提了一下。其实这个亚尼尔，他真是很，你可以说从处理事情来讲，真是蛮老成的。一说他的计谋啊，是很周到的，可以这样的说。如果从正面角度来讲，那但是他的整个动机，从昨天前天我们所谈到的，啊，就在这时候，他娶了这个啊，把这个扫罗的这个啊这个飞兵啊，把他娶过来。但是一个很明显，可能是情欲的问题。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在情欲可以加上，可能还加上就是他想篡位，因为他娶了王的太太，就进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王室的里面，这个 royal family 里面。那这时候先他以为不太清楚，或别人不知道，没想到呢，扫罗的儿子听见有，单单这个事情就 confront 他。虽然扫罗的儿子知道，今天他能够做王，也是这个亚尼尔把他拱出来；今天他能够做王，能够罩得住、压得住，也是因为他做他的大将。但是他没想到他的这个大将会做这样的事情，娶了这个他这个爸爸的妾。当然，这么多女的，所以说这么多一个就。有这种事情是一个的不对的事情，但是对这个扫罗的儿子来讲，另外一个很不对的是，他怕这个所谓的他的大将有一天不是成为他的帮助，有一天是要叛变要篡他的位，所以他这时候虽然他不怎么样，后面讲他其实还蛮软弱的，但这口气或这个事情不能不弄清楚，所以就跟这个约尼亚说：“你为什么做这种事情？”这个亚尼亚，那亚尼亚就很生气啊。难道我是汉奸吗？用这样的话，你以为我是从犹大那派的那个卧底？这种卧底是在当时一个不忠贤，跟个狗都不如。我是这样差劲的人吗 ？OK， 你这样的说，我就告诉你，我要告诉你很明白的，神不是兴起你这个扫罗儿子做王，是兴起大卫啊。其实你要预备好，其实我预备好，所以他一赶口气，把从个篡位的那个角度讲，我是要照着神的心意去做。一步一步的来，所以大卫是要成为王，扫罗这个王已经没有，所以扫罗这个所拥有一切也都归在大卫里面，那算不得什么，根本不在扫罗这个事情的底下，所以也不要说我准备要篡位啊什么东西，因为扫罗已经离开了，所以这些都不属于扫罗，所以后面就讲一大堆东西出来。他讲以后，确实可能是因为他的那个动机被暴露了，所以他反而有个更好的理由。我指着这个神说啊，这个事情是必定成就，大卫一定会做犹大的王，也会做以色列的王。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真的，所以呢，你看呢，扫罗的儿子不敢讲话，一方面他真的怕这个大将，第二个又把这个就是神的旨意抬出来，所以他的儿子就后面说就不敢回答一句话。那既然这个事情呢，对于这个亚尼尔来讲，反正已经走到这个地步，就继续走下去吧。反正也是确实是对的，就造神的这个旨意，所以他就打发人，刚刚啊，我们昨天所读到，然后去找大卫。大卫说没有关系，我因为他说我会安排所有，让所有的以色列这些支派会归向你。大卫说只有个条件，就是要把我以前的扫罗给我的这个妻子要还给我，整个事情的安排。昨天我们谈到这里。那这时候呢，确实这个事情就继续发生了，所以亚尼尔就把这个妻子带给这个准就是要把还给大卫。这时候亚尼尔也做一件事情，所以他对整个以色列的支派就又讲这里，因为过去大卫是带着整个的，不仅是犹大，特别以色列，特别是大卫最先出来打个哥利亚的时候， 没有错，那时候是扫罗做王，所以是代表以色列所有的支派一起来跟这个非利士人对战。所以从那个角度，大卫以前是也是为以色列征战，为这些支派征战，而且是得胜，而且是拯救了以色列这个支派。难道不知道神就是要这样一步带领，有一天扫罗走了以后他会做王吗？他做得非常周到，他让这些的所谓支派长老们的，不过他没有停在那，他特别再去跟便雅明，因为扫罗是出于便雅明，所以他要把这个要摆平。所以这边所说的也用这话说给便雅明人听，又到希伯伦将以色列人和便雅明，然后这两伙人都摆平了以后，他就跑去跟这个大卫说啊，就说他们都很喜欢啊，便雅明很喜欢你做王，接受你做他们的王，其他支派也接受你做的王。那搞了半天搞什么？其实还是为亚尼尔自己，因为他整个目的是要与大卫立约。这边讲，再说臣子不肯跟这个主人立约的，我是臣子，我不肯跟那个王立约的，是因为站在一个的地位，是王跟王。虽然他是带着这个以色列其他支派、犹大以外的支派来所谓的归向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大卫，让大卫做他们的王，不过他还要争取一个自己的地位，叫做立约。立约的结果就圣经最喜欢出现的，你读这个撒母耳记上下都用这句话，就平平安安的去吧。那个拿巴的妻子也是这样，他就与他立约说，我绝对不会灭你们。大卫就说，因为拿巴妻子跟这个大卫道歉啊，这个甚至为他预备食物的，所以大卫就跟他说，我不会杀你们家人，你就平安的去吧。基本上这个立约，所以呢，两一个事情的发生，原来他最后的目的是要跟大卫要立约，他不是要拱大卫做王，他站在一个地位，大卫是王没有错，但是我是与你立约，这个约很可能是暗暗的约，可能别人不知道，因为从规矩来讲没有这种事情，不过他需要有大卫的那个所谓的跟他立的约，保证他除了如果是这个亚尼尔说，如果你是王，那我起码是第二个，你是老大我就第二就是，而且在立约当中，所以他的地位是要被肯定的，而且是这样的话没有人可以欺负他，包括大卫自己的大将叫约雅的，他不能够动他，因为他杀了约雅的这个兄弟，后面就读到那个地方。所以你看他整个的从一个角度来讲，他真是做一个合作，做一个合一，做一个所谓的和平的一个努力，把整个凑在一起，而且是为大卫来做预备做安排，他确实有这个能力做，因为他是所谓的北国了，这个以色列及这些支派的一个，除了这个王员，但王也是傀儡，他真的很有权势，他做这些安排，所以大家都听他。你看他，如果从表面来看，或是从事实，不要说表面事来看，真正你说他做有错吗？你说他真的努力的不够努力吗？你说他的整个的思想、整个安排不够周到吗？但是不可否认的，从圣经的角度，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他做了很多很重要一件事情，他是为自己来筹谋，为自己来打，最后他也要跟大卫，我跟你立约。以前有个人跟大卫立约，就是约拿单，不要忘记约拿单本来就是王，他的身份就是他爸爸是王，约拿单就做，坦白说做一个仆人，做一个大将，就是女元帅，你怎么跟你的主人王去立约呢？所以这样的说，可能这个约不是公开的，就是他默默的，因为这个在整个的所谓伦理上体统上是讲不过去的。不过大卫跟他说，大卫也接受这种，因为这个他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北方的这些支派的时候，怎么把他带进来的时候，因为北方跟南方一直都在征战，你看两伙人在一起就打仗就征战，所以谁是王，谁是真正的这个整个的神选民的王，是到底是犹大的王呢，还是所谓的以色列王、北国的王，还是南国等等，都不能够统一啊！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转变，所以都在神的这代里，就是一个人他虽然做一些事情是合乎神，也在神的这个旨意里面的安排里面， 但是这个人常常里面是有自己的动机在里面，所以他平安就得着他所得着。常常哦，所以有一天呢，我跟几个同工谈的时候，我妻子也在旁边呢，我在安排先生，我突然就问我就问他们，我刚这样的一个安排，你们觉得我是不是太权谋？每个人都摇头。牧师，你这样安排，你不这样安排的话，事情还不容易摆得平呢。真的，我真的敞开在你们面前。就是我觉得，就是各位觉得我很有魄力，有人觉得，哦，牧师你很有这个策划策略，我还是要留一样事情，我里面有没有个不合乎神的心，或者有自己的动机在里面。这几个都很熟的，一讲这其他几个同工你们都知道的，都认得，每个人都摇头说不会了，不会了，牧师你这样安排，你不这样安排你怎么安排，这怎么事情能够摆得平。所以有两样事情是这样的，第一个我要把事情搞清楚，所以如果一个人告诉我说某某人说怎么，我一定会去找那个人，因为听你讲，我不是说你的不对，只是你也讲的不完全，可能我要听听那个声音是真是怎么样，所以我一定找那个完以后我一定会做个安排，做个安排以后，有时候我不是常有时候那个人告诉我的时候，他告诉我牧师这样子，那一说呢，我处理这个事情一定会处理是会对他有好处，或是那个人为难他，这样处理以后这个人就不会为难他啊，总会对他有好处。没想到当我跟另外人谈完以后，我处理居然上我也处理了他，牧师你整合怎么把我也整到了，人就这样了。所以呢，当你走在神的心的当中了，再说我还在学习，我不说每样事情我都这么有把握，不过我在学习。但是如果你说走在神的里面，就面面通，我的经验告诉我没有一样通的，他也不高兴，哦，那个挣扎很大。最后说神啊，怎么一回事？神说我很开心啊，因为事情就摆平了，那就要走上去啊，就要走上去。那我相信短期啊，不见得看到有什么特别果效，谈短期成就你还真的蛮别扭，因为他也不高兴。不过长期下来，你就发现神的旨意就继续往前走，神在这个教会的带领就会往前走。真的，我来粮堂20年，我现在看到真是跟以前真的很不一样。同工的那个像，因为我们大家都透明都敞开，我说你不需要这样兜着跟我讲，因为你跟我讲话我还是要找他讲，不如你要告诉我牧师这样讲可不可以，我们找他一起来谈，你不要兜着，因为到最后我还是要找那个人。所以现在有人给我个 email， 给我个信，给我什么的，跟我谈什么，谈完以后我没有这种牧师，你觉得我给你有什么决定没有，我说还没有决定，因为我还没有跟你讲的那个人谈呢，所以我怎么做什么决定，我跟他谈完我就会做决定。所以他知道那就是事情是这样处理。 OK， 你看到在后面当中包括这个亚尼尔所做的，从表面来看他真是哦，这个是南北国合一的，或是说这两伙人呢，这支派合一的主要的大这个工程，可以这样说，没有他连大卫都不知道怎么办。不可否认在他后面有个更他这个更他属于他自己的动机，这个动机只有谁知道，只有他知道，还只有谁知道，只有大卫知道。不过这事情发生了以后，大卫的大将约雅那时候刚好打仗，整个事情发生在不在场，所以回来又听到后面呢还弄个喜宴呢，还摆了筵席，这是一个做法。有解经家解释为什么要摆喜宴，因为这个大卫的这个米甲回来了，所以做个喜宴。另外一个就是因为立约了，所以有个喜宴，就特别招待这个约尼亚啊，就一起这个包括这20个人在内，就开个 party， 开个庆功宴，还开个什么什么。所以呢，这时候这个约雅听了以后就很不开心，原来这个事情已经开始有点暴露。不管后面那个约的内容是什么，不，对这个约雅来讲，大卫，我替你拼命的，就是为你稳固你的王位，怎么就是你会把一个敌人带进来，而且还开个庆功宴？对约雅来讲，他知道这个庆功宴不只是开个 party， 一定有一些内涵在里面，很可能就用刚我所解释，是不？你跟这个 这个亚尼尔有什么的特别一个一个 agreement 一个什么的这个，所以跟大卫说，你怎么可把敌人再来跟他谈这么多事情，而且完了以后让敌人有个机会叫你的意思说你的，请大家看25节，你当晓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他这样进来的时候，他要欺哄你，要知道你的出入，就是你的想法，你的生活作息和你一切所行的事。你怎么可以与一个敌人来立约，可以这样的说，这是一个很愚昧的事情。对大卫来讲，其实约尼亚不，这个约雅这样的态度是不对，他是臣子啊，他可以提，但是他这句话的口气，基本上这个口气是很强的一个口气，基本上是一个教训，是一个命令。所以前面讲这句话，你为何来见你，你为何送他去，他就送，因为送他去的话跟前面一句话是一样，叫平平安的去吧。所以约雅知道这不是只是一群来把他妻子带回来，其实后面还有一个东西在里面，到底大卫你跟这个亚尼尔立了什么约，做了什么事情，有个什么 agreement。 对约雅这个的所谓为大卫效命的人来讲，他是很不服气，你都还没跟我立个约，还没开这样的 party， 你为什么能够做这样，而且他是用极消极甚负面说，大卫你做事情你被他欺哄，这不是忠心的劝告啊，是一个指责，就从口气来讲是一个指责，你怎么这么笨呢、啊、可以用这句话，大卫你怎么这么笨呢、啊、你这样呢让他知道你的想法，知道你的打算，而且还跟他为他的好处来跟他立约。所以这时候他做一件事情，如果大卫你隐瞒我做这事情，我也要做事情处理，把你做错的我要把它做成对。他做什么事情，他就派人呢去追那个这个亚尼尔，来跟他说这个好像大卫有事啊，还是约雅有事情啊。不过这时候亚尼尔他已经跟大卫立了约，他认为是很保险的，如果王是老大我是老二谁敢动我，他认为很保险的。虽然说约雅去派人就把他找回，他就很开心的跑回来了，然后约雅跟他说我有事情要告诉你。所以约雅做一件事情啊，以牙还眼，以这个以牙还牙，所以偷偷就拿个刀就把他戳死。他怎么样把他弟弟戳死，是戳在他这个肠胃上面，他这时候做同样事情，拿个刀就戳这个亚尼尔这个亚尼尔就把他戳死，他认为是一个非常 just。 那底下第三个王妹的，所以他也很有权谋计算这些事情，完了以后他做这个报仇报复。不过有一样事情，你为什么这样完了以后大卫知道不是因为他问大卫可不可以，大卫就知道以后，后面呢你就发现大卫又碰到一个更大的麻烦。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北国的这些支派一定是认为这是大卫的阴谋和勒巴弄，因为这些长老这些百姓不太清楚整个过程是什么，他以为是大卫的阴谋，所以大卫一定要好好处理这个事情。大卫处理，那明天我们再看看他会为这个约尼亚来个追悼亚尼尔做一个追悼就这个等等事情，讲了这一大堆。不过前面你很难明白为什么这个事情，大卫听见了就说流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愿流他血的罪归在约雅的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又愿约雅。那前面呢，第一个大卫搞清撇清楚，这不是我的事情，我更不知道约雅做这个事情，我立约就立约了，所以不在我身上，也不在我的家这个父家，这是约雅事情。那后面带出的那个咒诅啊，又愿约雅的家不断有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这个什么架拐而行的，被刀杀死的，缺乏饮食的， 为什么下这么重的这个咒诅？反正他们两个打倒也不关我的事。为什么？一个王他一定要守法，一个王他一定要执法。如果读到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希伯伦这边出了好几次希伯伦。希伯伦是逃城中的一个城，意思说不管你有意的无意杀了人，敌人会追赶着，你可以逃到这几个城，敌人进来的时候就不能够进来杀你，不能够这个报复你。但是万一你出了这个城，敌人是可以把你杀掉，讲白一点就坐监了，坐监牢了，这叫做无期徒刑啊。你杀人不论是有意的无意，但是如果是无意的可以赔偿，对方也接受，这个事情就过去。但是你是无意的，但是对方不接受，你这个躲在逃城里面。那有意的话，那对方不根本连这个有意的话，对方连谈都不要谈的话，所以对方如果接受，受伤的那个家人能够接受是可以跟你谈，如果不能够接受的话，你只可以住在逃城。如果在这谈，那对方呢，这个被伤害不能够进到逃城里面来伤害你。这是在当时所定的一个神的恩典，神有他的这个所谓的法律，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呢，这个所谓的有这个恩典，虽然在这么极大困难里面，神还是为你预备一个地方。那约雅犯一个最大错误是什么？这是规定的，就是这个人不论是他故意无意，从某个角度来讲，最先的征战呢，第三章我们读到的时候，基本上他们两个在吵来吵去只是好玩的，可比武也好，不是说故意的我一定要把对方打，只是在争谁比较厉害，也是说谁的王比较厉害，是扫罗的儿子呢还是大卫，不论是故意的有意的。不然到这个时候他把他带回来，这个叫做希伯伦。大卫听见这件事情以后，基本上他一定要执法。虽然这个约雅对他来讲，这三兄弟很会打仗，对这个大卫来讲是真的，这所谓的不能够失去的，已经失去一个了，还有这两个。不过他下的咒诅这么的重，因为这是神的规定，神的律法。所以你会发现，你说你的判断最清楚最准确，我是对的他是错的，其实我们一个人敢说你的想法一定是对，第一个就是你的认知就不见得是对，第二个很明显，因为我们处理事情总是什么方便什么容易，我们就照那个环境来处理啊。我们甚至说这神给我们环境，哦，当那个扫罗跑到洞里面啊，去方便的时候，哦，大卫的臣子因为他们躲在，哦，这是神给你的机会，还说这是神给机会，就把他杀掉，那这个把扫罗杀掉以后就不会有罪，他就不用再这样逃难了。所以神的旨意不是在于方不方便，好像那个神的旨意当中事情的发生，当这个用英文这个，当这个 opportunity present itself 的时候，我们不要马上就说哦，这是神给我的机会，你一定要回到另外一个东西来做一个 balance， 这是否是这个机会是做这种事情是否是合乎神的原则。所以为什么整个旧约到新约都讲律例典章，律例典章这是神的原则，甚至神的原则是告诉你不要做错事免得受罚，不要做对，不要对事情不要不做免得失去了这个奖赏。所以律法的本身，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七章，律法本来是善的，是因为人的罪，甚至可以用神的善做不对的事情，用神的对成为一个借口做不对的事情。有兴趣回去读读这个罗马书第七章，所以人心啊是败的坏的不得了，甚至人啊用这句话，人甚至律法难道是错的吗？不，律法是善的，因为从神来的。但是人的败坏的罪，一个罪人可以用神的对成为借口去做坏的事情。神提醒我们不要贪心，但是神不提醒啊，一贪一提醒啊，底下就问什么才叫贪心？ 哦，本来那边三天没人要，我拿了就不担心啊。本来一天的，哦，这个我赶快去拿，因为看是不是那个还会回来拿。如果三天没有拿回捡的，那应该就是我的。坦白说，马上拿跟三天以后拿都是贪心啊，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你的东西啊。昨天我就讲了很多了，不是你的东西千万不是你的王位不要去接，不是你的妻子不要去拿，不是你的不要去找，会出毛病。所以这边回到一个东西，所以这样讲到神的智慧，我们再去有点学习，我们要留意神给我们的机会，但不要说神的机会哦，我们很喜欢神开门啊开路，我没有错，你要留意，但是在这样的环境，这个的环境，这样的做法是否是合乎神的旨意，这是一个很重要，神是我们神的律法这个显明出来。而且我还是用到这句话，你一定要有遮盖。我跟同工说，我一定，虽然我是教会主牧师，我一定要把这个圣工这群就执事们，还有这个传道人，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处长啊什么，我一定要对，我常用这样，因为这个遮盖他们不要不讲的，我说你们一定，我要对你们负责，所以我任何事情我做个决定，当然不是鸡毛蒜皮啊、要不要装个灯啊，那个我不会做，就一个决定，一个 policy， 一个政策出来的时候，我一定说我要带到你们，你们同意的我才会执行，因为有两个东西，我需要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团来遮盖我，我绝对不会偷偷做一些事情。牧师你决定就可以，我决定可以，但是我这个决定要清楚告诉你们我的决定是什么，我不会做完再告诉你们。那这个因为是一个的决定，约书亚时候决定，如果这成为神的一个心意，这个心意不能够只是发生在某个时候，除非神说改变了不用，否则神的心意既然是神定的，他一定要传下去，他一定会流传下去。所以我知道的，我操练我遵守，我需要让我的接班人他们也知道是什么，我操练什么，他一定要守住这个。我的接班如果是一群人接班或一个人，我需要把我所做的除了我的事工交给他，还有我做事的原则我一定要交给他，以至于他能够接得住，以至于他接住还能够守得下去，然后他站稳以后他可以继续的往前走，他可能做得比我更好，为这个要感谢。但前面那个接的那个阶段我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不仅把事工丢给他啊就这么多，然后我需要告诉他，当我把这个事工这样处理到今天，有些问题把它挪开，有一些新的事工发展，我是怎么处理，为什么我选择这个事工没有选择那个事工，这个事工为什么这样问题我是这样的处理，我的原则在哪里。所以呢在讲到一生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事情是你要忙的，就是你很要努力。不过今年呢，神给我一点点的智慧，不是把一个工作带起来，最重要是你把以后要接你这个工作能够带起来。所以现在我们在做一些预备的时候，说牧师啊，你就带一些人嘛 ，OK， 你要我带我就带一些 ，OK， 我们就开始有个团，所以要把这个执事们带进来，把跟我这一辈的这个传道人带进来，我要把可能会接班的这些人要带进来。我们开始要讲整个教会的目标，整个教会的方向。其实我们没有像很清楚哦，教会以后要做一二三，我们还没有这么清楚。我们是在讨论当中，我们开始就在谈到底欧牧师你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昨天完以后开一些会，到那个完，我们的这个同工就哎，刚欧牧师讲那个要把它记下来，这个是我们三个很重要的原则。我要说在这里，亲爱同工。第一个我们就要省察，不要只是说我做这个做那个，第二个省察的意思就里面还没有不对的动机。那第二个很重要，当你带群人的时候你需要成为他们的遮盖，坦白说你自己也需要有遮盖，不要偷偷的做一些事情暗暗做一些事情。我在说你告诉我讲哪一个事情我一定会告诉他，如果他告诉我，谁告诉你，我说一定是谁告诉你。牧师你千万不要告诉他，我说为什么，如果你不准我去告，但是我也会辨别的，我不会说哎呀就这样的来。那如果那个人就说什么，我会跟你提过这事情吗？以前在以前的教会服事的时候，有一天呢有个同工告诉我， 哦，你上次欧姆森讲一件事情，很多人都有反感啊，这个不高兴。我今天要为什么啊？他说这个事情怎么样来看法？我说这也没什么不对的，只有不同看法。如果需要，我们再多讨论就是。那我要不要我去找那个人讨论一下，或者哪一个看法？啊，不用不用，因为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就觉得的，第一个啊，这个让你知道这不好。我当时我要告诉你，这很严重哦，很多人是这样看法是这个样子，所以不要告诉你。哎呀，我就看了半天以后，所以我就闷，我就祷告，就是我讲的东西有什么不对？当然你可以跟我的看法不一样，但是也没有错到那个程度啊，会为什么不高兴啊？还是我很多人不高兴。最后有一天我就问我的传道人，你有没有听到？因为有英文的，有广东话的，有这个国语。我们传道都很好啊，牧师你讲的我们都很同意啊。哎，我说有这种事情啊，不有人告诉我说很糟糕吗？所以有一天我开执事会的时候，我就谈谈这个事情，那个人也在里面啊，到底怎么样？听有人告诉我说，谁告诉我说这个事情很糟糕，引很多人的这个反感的。我问执事人都说没有啊，我们听着觉得很同意啊。搞了半天我发现只有这个人反对。搞了半天只有这个人反对，还有他跟另外人讲的时候，另外人说啊好了好了，这样他就说好了好，这个人也赞成他。最多一个人反对，最多是两个人反对，搞过一个多月睡不着觉。以后我不做这种笨的事情，你告诉我他，我就去找他们，就这样子，我把事情弄清楚。这求神的恩待我们，很重要，做一件事情没有可以隐瞒，因为这都在秘密。你看讲一讲人的计谋啊，都在里面，人的计谋当中包括自己个人的想法，更是在隐秘的里面。隐秘事情不能够在一个团队当中，你偷偷的我偷偷的来运作，我不做这种事情。所以我跟同工说我们要敞开，第二个不同当中我们要接纳，我们不仅是同工，我们是主内一家人，然后在接纳当中我们要彼此支持，彼此扶持，看怎么说都可以，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团队才能够整合起来，才能够往前走。我还是说我很感谢主为我预备，目前呢在这个教会我就所服侍这个团队，我想这个团队会越来越好，因为用现在的话，我们这个团队越来越透明，没有什么所谓讲不出来的事情啊，处理事情也处得很直接很干脆啊，我相信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啊，让这个观念也好，这样的做法不仅发生在啊教会，在你的小组，在你的服侍岗，让这个事情也发生在你的家中，发在你的家里面，没有什么父母跟妻子跟丈夫没什么隐藏，那当时也发生在职场当中。我相信你会带出来一个蛮好的团队，是一个一起可以往走的团，不用猜疑的团队。我们看我同事来为自己祷告啊，为神将他在我们的身上做工作来带领我们。我们先感谢，我们看我同事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在线上我的感谢和赞美，现在上说成就这些年来，哦主啊，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进到心当中。主啊，再次把自己把同工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引领我们进到心的里面。主啊，是的，这个是你的教会，主啊你来带领，这是你的身子，主啊你来带领，主啊，这是你自己在整个的教会的建造上面，主你有这样分层的建造，愿主在我们当中。哦主啊，我们每个人有这责任，有这思想意念，主啊你的爱贯穿在我们的当中，你的爱贯穿运行在我们的每一个的这个整个教会的里面，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向前。亲爱的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愿你的灵继续在这个教会中，哦那个合一的灵，哦叫我们能够体恤彼此，能够这个体恤彼此，能够扶持劝勉，哦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力量更多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哦好像我们不仅是一个看重事工的教会，因为我们看重事工，我们带出那个事工的果效，也是那个看重，让我们看重是一个关系的教会，好叫在神的大能的里面，我们能够更深的彼此相爱，在神的这个带领的里面，让我们越有更多的不同人进到我们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却能够更好的连结在一起。哦，好教主啊，让这个身子不仅是一个健壮的身子，让这个身子就你的教会是一个荣美的身子。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要把今天余下时间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不能在我们的家中，不能在我们的社区，更是在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公司、我们的这个办公室里面。主，我们总要看见你把我们放在那里。哦，主，我们就相信把我们放在你的同在，会给我们带出一个力量。 就能够完成你对我们的呼召，对我们的这个带领。主啊，恩待我们，好叫我们所做一切不仅享受你的同在，让我们能够见证你的同在，来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